常客算来亦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顶的小轿，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今天的话就是那种黑头宾士车不晓得塞满了，连加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十乘啊，百余十辆的轿子车子，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摆要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你看这个三这个丧礼是拉开的，这个阵仗是三四里远这么长，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就是路旁的彩棚就是路祭的。过去有一个习惯，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人物死去以后，一般的亲戚朋友会在路边搭彩棚，那这个彩棚是一路下去的，那有些比如说重要的人是大家敬佩的，所以一般人民间会自己去搭彩棚做路祭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有些比如说做的地方官做得非常好的去世的时候，那个民间那个彩棚是一路这样搭下去，那个是感谢啊，就是有很多就是表示说这个人做官的时候多么清廉，对老百姓多么爱民如子，所以去世的时候这种彩棚就我们叫做路祭啊，叫做路祭，在路边祭祀的这个东西。所以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宴，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啊，就是刚才讲路祭，在路边的祭祀。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境郡王啊，才接到了北境郡王。原来这四王当日为北境王功高，即今子孙游袭王爵，其他的王已经不世袭了，只有北境王水荣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你可以看到这里对北境王其实有特别的描述，而且如果只有这一次可能我们不会这么注意，因为等一下以后大家读下去，隔几回北京王就会出现，隔几回北京王就会出现，就北京王好像一直变成了一个很奇特对宝玉的保护者。然后他自己也年轻，他也没有20岁啊，就是这个叫做水荣的这个人物，北境王，大家再读这一段，现今北境王水荣年未弱冠，形容秀美，情性谦和啊，就点到了北境王。那他近闻宁国公家孙父告祖的秦可卿死了，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难同荣，难以异性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已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禄殿，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经入朝去朝廷办公，公事已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一点特殊的，就是北京王其实好像没有必要这么慎重在处理这个丧事。那当然好像是讲说因为念到祖父以前怎么样，可是接下来你看就不是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然后他就手下各官两旁勇士，军民人众不得往还，就是因为他是王爷啊，所以王爷到场，这是整个要倾倒的，那么大家都要肃静回避。一时只见宁府大病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那早有宁府开路传世人看到北京王来了，连忙回去报与贾珍，贾珍急忙前面驻扎，然后跟贾赦、贾政三个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因为他是王爷，那这些人的官位都没有他大啊，以国礼相见。那水荣也不下轿，在轿内欠身含笑打理，因为身份的关系，就是王爷他根本不下轿的啊，他就在轿里面含笑打理，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然后贾珍就说，犬父之丧，就是我小儿子的这个儿媳妇的这个丧事，累蒙郡驾下临啊，你还亲自来，因生辈何以克当，就是非常谦卑的说，哪里当得起啊，就说一个儿媳妇死掉，怎么王爷都亲自到场。所以礼毕，复又来谢恩。那水荣十分谦逊，然后就问贾政说，哪一位是贤宝而淡者。好，你可以看到显然他不是来祭吊的，他是想见宝玉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绝对是作者有意在这里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作者不会这么粗心到写一个北京王干嘛来祭吊，忽然问这件事。他说，哪一位是贤宝而淡者，那几次要见一见，却为杂容所阻，那么想今日是来的啊，因为今天办这样的丧事，宝玉是一定会在，何不请来一会。 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国礼的礼数上也很奇特，就是你到人家家去祭丧事，你忽然说你们家有个小男孩我要见一见之类，其实是蛮特别啊。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以后大家会注意一下北静王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红楼梦》里面的很特殊的人物，到现在没有人好好去谈他。我一直觉得他绝对不是很无缘无故出现啊，就是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大家第一次看到他出场啊，我们只是稍微注意一下，所以贾政当然就很紧张了。贾政就听说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校服，就是脱了校服领他前来。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赞水溶是个贤王啊，就说水溶多么好多么好，做王爷那生得才貌双全，又有才华，长得又漂亮，风流潇洒，美不以官俗国体所服。就是他是王爷，可是他不守这些国家的礼法，反而跟人很亲近啊，这样的事情每思相会。所以宝玉也想见他，也觉得很想见这个王啊，觉得好像是他喜欢的一个人物。那只是父亲拘束严密，那贾政当然很严，你哪里可以随便去跑去看一个什么王爷这样的人，所以他爸爸根本不准，他也不敢去要求这件，无由得会。今见反来叫他，自是欢喜。没有想到，哎，北静王也知道他，而北静王也竟然要他出现，就说要见他，他高兴得不得了。